收起饭后的困乏，提起精神，下午一点要去潘达利亚开始新的战斗了。北京时间的13: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艾泽拉森音乐台，我是主播小灵儿。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又一次开始了我们的潘达利亚之旅。可能有听众刚才说，你都这么久了还在用这个13点的片花呀，但是13点的片花上面说的是让我们收拾包裹一起去潘达利亚旅行吧，所以和逛地图的这段时间的主题如此之搭，让我没有办法不用上这个片花。所以今天我们要去逛到哪里呢？经过了3期左右的翡翠林之旅，不知道你对翡翠林是不是已经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呢，当雷尔在各种地方搜索四峰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很多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最美丽的地图可能已经不只有纳格兰这样一块地方了。很多人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啊，不管是看到一些电影也好，或者是看到一些很熟悉的风景也好，总是能够想到我们今天将要来到的这块地图，那就是四峰谷。
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
四峰谷是这样一个地方，天地之广阔，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除了金色平原之外另外一片几乎一眼就能够看到底的这样一片的大草原。有人说这里是丘陵地带，偶尔会有一点点小山啦，但是远远没有翡翠林那样层峦叠起。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四峰谷看一看。 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如果你在小时候看过宝莲灯的话，这相当于是沉香的一段独白，我不愿意只在梦里见到你。当然对于来到四峰谷的这样两个主角陈风暴烈酒和莉莉来说，原来四峰谷可能也是在梦里的一个地方，这里似乎可以算作是陈风暴烈酒的家乡。而这里天地也如此之广阔，从翡翠林一路往西走，需要经过两个桥。第一个桥是石桥，有着很漂亮的水坝倾泻而下，从翡翠林引下来的海水一路河水顺着水坝一路往南边引向了大海当中。然后我们再经过一个非常非常长的竹子桥，我们就能够踏足四峰谷的土地。 翡翠林，你曾经，男儿曾经带所有的人去过醉猴楼，曾经提到好几个爱说大话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李寻碑，名字很像很像李寻欢。他当时说，哎呀，别人如果问你我跟你说过什么，你只要说一些有深度的话就好，从不说具体说的是什么。然而有这样一位熊猫人，他比小潘更会讲故事，酒量呢也是我们原来见到的李寻碑的两倍，同时还有着很大的力气。带着他的小侄女游历着潘达利亚，他就是风暴烈酒。如果你完成过四风谷的任务线，你会发现永远这个任务线从头至尾都在贯穿着和这两个 NPC 有关系的故事，大概就是乘风暴烈酒到了一个地方流连忘返，然后莉莉一直在催促他，我们出发吧出发吧，直到后来他知道这里有了那样一个风暴烈酒酿酒厂。四风谷共有一些乡村的感觉，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地，有很多很多的农田。虽然说这里是风暴烈酒的故乡，但是这里也有着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家族，它就是雷角家族。有多巨大呢？雷角家族的目前的老大应该算是最年长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庞雷角。刚才出现了一点点的意外，不过影响不到庞雷角，他有着如此如此巨大的家业，儿子管理着菜园，侄子管理着养猪场，兄弟也开了一个牧羊场。基本上当你按下 M 键的时候，整个四风谷有一大片都是雷角家族的家业。我们首先来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庞家农场。农场你会发现这里的很多很多房子都是竹子制的，但是庞家农场显然已经被这里很泛滥的一种生物龅牙的兔妖给侵袭了。它们在各种各样你可能看见的位置，房顶、房底、背后的小树林等等地方都能够看到它们。在庞家雷角农场的背后有这样一棵非常非常巨大的果树，上面结着很多很多很好吃的橘子，连兔妖都对这里的橘子垂涎三尺。 说到兔妖啊，可以说它是整个四风谷当中最最讨人厌的一种群居怪了。群居非常讨厌，杀伤力还不小，好偷，喜欢偷各种各样的菜。对于他们来讲，也许四风谷俨然就是一个能够偷菜的欢乐农场吧。当你来到背后的这棵橘子树边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都是各种兔妖、龅牙兔妖、流氓等等。他们会释放一个大技能，这个大技能叫做旋风斩。哦，不对，走偏了，不叫旋风斩，叫做……总之技能可像旋风斩了，叫做什么嘞？忘了。但是重点呢，是当他释放出类似于旋风斩的技能之后，他和别的战士不一样。别的战士释放完大风车之后，能够继续的在很稳健的向前拉怪、跑步等等等等，而这样一只兔妖，当他释放完类似于旋风斩的技能之后，他就晕了，需要花一阵子才能回过神来。这里既是草原也不是草原，很大的一片，远远的看去一片都是绿色，而当你把效果调得非常非常好的话，你会发现这样一片片叫做草海的地方，或者呢是叫做什么样子的草原的地方，你把镜头拉近，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小黄花在地上长着。有的时候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子的好天气，恨不得能够在地上躺上一躺。庞的儿子昂管理着雷角农田。刚才我们说到兔妖，他偷了很多很多的乌精和西瓜。在魔兽世界当中，乌精就是草字头在一个青哈，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萝卜。这里的水质造就了整个四风谷当中的蔬菜个头特别特别的大，也就造就了整个熊猫人种族非常好的烹饪技能。这片农场不单单受到了兔妖的侵袭，就连土拨鼠都来凑热闹。对，这里也有土拨鼠，就像是你在雷霆崖外围能够买到的黄色土拨鼠一样，只不过它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坏事。它和我们在动画片当中看到的鼹鼠不是一种动物，所以当我们把它收集过来的时候，顺便也能够拎上一只可踢的土拨鼠。这样一只土拨鼠，当你要准备踢它凑近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只土拨鼠戴着头盔，做好了全副的武装，等着你对它下脚。而这里的兔妖也确实是真的不友好，因为每当你再到他们的洞穴的时候，他们总会高喊我们要消灭乌精，接着消灭种植这些乌精的熊猫人。这是一片草原，生机勃勃，有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除去这样一些做害的兔妖们之外，你还能够看在各种地方看到成群结队的小浣熊，成群结队的那一些的木山兽。木山兽的肉排非常的好吃，甚至于很多的熊猫人都对它念念不忘。而在整个四风谷当中，不单单木山兽有群居的，也有单只的。其中 甚至有那么一只长得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木山兽，它为很多很多人所守，它就是炮舰。当然除了吃之外，它们也可以用来作为运输工具，比如说帮忙运点菜什么的，甚至呢可以用尾巴把很多很多的，不管是麻辣豆腐、西瓜还是萝卜之类的，敲到很远很远他们想要送去的地方，避开兔妖的袭击。雷脚家的人虽然有着这么大的一块地，但是呢他们不斗争，不探险，甚至不怎么喝酒。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熊猫人好像基本上也都是喝酒和酿酒的大户吧，但是雷脚家则不是这样。饼饼说听刚才的音乐饿了，所以呢是时候吃一点肉了。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离开了这样一个出产很多很多蔬菜的地方，那就是雷角农场之后呢，我们即将要去到的这样一块地方有肉，它是在雷角农场一路往西走的雷角牧场。牧场里有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小猪，雷角的猪，猪肉也非常的肉质鲜嫩，做出来烹饪应该很好吃吧。但是这里的猪吃的东西可不太一样，这里的猪不喜欢羊肉，不喜欢牦牛肉，同时呢你的猪嘛也不想喂他们猪肉，自相残杀不太好。他们爱吃什么肉呢？木山兽的肉和乌龟肉。大部分的猪都作为食肉用，有少部分的猪可能是作为怎么讲，好像不应该叫种猪哈。总之它们有着不一样的地位，比如在房底下的叫应该是猪的三兄弟吧，健健、婷婷和宁宁。同时呢猪也分各种各样的性格的，比如在猪圈的边上有这么一窝小猪和那样一只大母猪，它们也有着不同的名字，烂泥猪、笨笨猪还有挑食猪。有一些猪喜欢在泥里面打滚，这个是和现实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带着一些小苍蝇什么的，是吧？其实最早啊，我们在魔兽世界当中跟猪有渊源已经要追溯到好多个版本以前了。你说像某一个活动送的金猪、银猪，包括现在通过我们的招募能够拿到的金猪、银猪等等，还有法师的变形术猪。记得在70年代的时候，变形术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传说一般的存在。虽然后来知道怎么获得了，要去艾萨拉做任务，传来传去，然后最后习得变形术猪，觉得说每把周围不同的敌人都变成不一样的猪很厉害。到这个版本当中，你要去达拉然找人说话，也可以直接就学到变形术猪。历经了这么多的版本，我们也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变形术。你最钟情于哪一种变形术呢？说回来，在草原上面偶尔会有跑出去的猪，同时你还能看到各种各样飞在天空当中的动物。巨大的平原鹰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在天空当中飞着，不是大雁为什么要做大雁做的事情。这样子的事情还发生在之后我们到金善泽能够抬头望见的海鸥身上，五只成对，一会儿 一字，一会儿人字。不过他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对于单单老鹰来讲，他们是肯定不会放过一些非常好吃的美味的。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猪肉，于是就和老鹰一样，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的养羊场。牧羊场当中有这样一个 NPC， 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眼熟哈、啊，名字叫做放羊的福二郎。我总觉得这个名字翻译是不是为了刻意贴近我们的放羊的王二小。太为难说我也要去学。你去达拉然找一个人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你跟他说话，他就会直接哎跟你说要不要学一种法术啊，直接就可以学，已经不用去艾萨拉再做一长串的任务线了。雷角农场里面养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羊，这里的生物链其实还是老样子，狼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生物包括羊在内，只不过放羊的福二郎这个小朋友比较忙碌一些，因为他不仅仅地面上羊被狼叼走了，同时空中他也没有办法去防御，所以我们只能帮助他杀恶狼打老鹰。不过在绕了一圈回来之后，当你再次看到这样一个农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帮忙可能都是徒劳的吧，因为这里仍然在受到老鹰跟狼的进犯。哦，放牛的王二小，不好意思。哎，那放羊的是谁啊？福二郎。总之，对哦，放牛的王二小，为什么会想到放羊的王二小？啊，蠢了。今天的路线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波折，不过基本上是另外一个感觉的 S 型走下来的，因为我们要把雷角家先逛一个遍。在挨着雷角牧场的旁边就是整个四风谷当中最最大的一条水源了，它是岩子江，有很多的用处，这边的熊猫人用这里的水进行烹饪，甚至用这里的泥水进行酿酒，这一点要归功于泥盏，虽然这个不是它的真名，而是它酿酒的方法。岩子江的水甘甜清冽，同时岩子江也贯穿了整个四风谷的南部的区域。你当你按下 M 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么大的一条岩子江从北至南一直延伸到风暴烈酒酿酒厂，然后再往下汇入了卡桑狼丛林的不知道某处。这里有很多的鱼类，水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哎，可以这么说吗？有桂鱼还有鲟鱼，想一想都会流口水是不是？所以呢，顺着水流我们一路就可以来到刚才提到的泥盏家。泥盏是这样一位热爱酿酒的熊猫人。他从会喝啤酒开始就在酿造啤酒，用的是泥水酿酒。原理比较恶心啊，他说里面有小虫子帮忙发酵酒浆。就是他酿酒的过程其实也很简单，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酿出来就是好喝的酒类的。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尤其是很多人忘不掉的要收集泥水，然后把啤酒花跟大麦都混在一起，然后等着他们发酵就可以了。很多人在当时做任务的时候特别头疼，因为在岩子江当中有很多很多泥水的点，你是要拿着一个抖动的瓶子，这瓶子你每次点到那个泥水点收集酒的时候，然后你一不小心走两步它就会晃一点出来， 大概就是你收集了比如说十升的泥水，然后就会晃掉两升三升。不过中间有一个 bug， 就是最后当你把所有的酒都收集完装满瓶的时候，把它塞上，你就再也不用怕酒在半路上会洒出来了。也不知道这个瓶子到底是，想一想那个动作，感觉反正塞上了之后它就是一瓶不会再溢出来或者是洒出来的泥水了。可以休息一下，来到每一个熊猫人的房间里面去看一看，你会发现熊猫人真是善于烹饪的，哪怕是再小的一间屋子里面都挂着不止一个的锅，他们已经 熟练的学会使用挂钩了，而像就像我们在厨房当中使用的那样。同时呢，还和我们中国很多很多地方的习俗一样，会挂大蒜挂辣椒，不知道你那边还有没有。小小的一张床放在角落，桌子上面有着瓜果。同时其实我觉得当你来到熊猫人的房间当中，最吸引灵儿眼球的莫过于桌上面很多人家里都摆着的萤火虫的罐子。一个罐子里面闪烁着的萤火虫，不知道是收集过来用作照明用的，还是完全只是出于每个熊猫人自己的喜好收集来的。只是觉得床跟大锅挨得这么近会不会太热呢？如果你觉得太热，同时夏天也到了，那么我们不妨去北边的纯净之池去看一看。纯净之池，水来自于你从池子斜线可以看到的那个瀑布那里，具体说来自于锦绣湖。这些池子有着非常非常强的滋养生命的能量，满目都是莲花，采莲人在这里劳作。正因为有着非常强的滋养生命的能量，所以这样一个池子里也有非常非常多种的生命。当你来到纯净之池，你一定要看一看这里的蜻蜓，这里的蜻蜓实在是太可爱了。估计是因为点到了这里的池水的缘故，粉色的外形，扑棱着半透明的翅膀，眼睛大，非常的大，呆呆的，一只一只很可爱。这里蛤蟆泛滥，所以呢就有善于烹饪的熊猫人用蛤蟆卵做了蛤蟆酱给小朋友吃。所以这里你会看到一对兄妹，不对，你这个外形看应该是姐弟，他们是罗黑莓和梅黑莓。小小的营地就是黑莓家的营地了。它的名字叫做新西菲拉，挨着纯净之池。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子水源的关系， 在有着各种各样荷花池的同时，它还被一棵棵的杨柳树给包围着，形成了整个四风谷当中最不像草原但是又最好看的景观之一。正因为这里的水具有灵性，所以号称是水语者的鲸鱼人们纷纷都来到这里。相传在大分裂以前，江河百川都汇集到了潘达利亚，没有人能够比聪明的鲸鱼人更加清楚这一点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鲸鱼人当中最为睿智的长者学会了与河水交流，聆听未来和他们要传达的消息。这些长者呢，深受种族的尊敬，为自己赢得了水语者的称号。我们在翡翠林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一位鲸鱼人，他的名字呢叫做聪明的阿西约，他也来到了这里聆听各种各样来自于水的声音。只不过他在这里聆听了很久，却总是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不知道他到底从水语当中聆听到了些什么。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和红白机有关系了。红白机的游戏应该这么说。很多人会发现这里泛滥的不仅仅有各种各样的乌龟想叨被骚扰者啊什么的，甚至于你可以看到睡觉当中的它们是吧，四肢都缩到壳子里面去的，尤其是一只长得比较大的叫做科罗什的乌龟。除此之外，在莲花池当中呢，有着各种各样的小的癞蛤蟆，还有各种各样的软壳乌龟，其中有两只癞蛤蟆，它们是有名字的，一只叫做疹子，一只叫做滋慈。在搜到这样一个青蛙名字的时候，看到了跟它有关系的彩蛋，所以很多人可能只看到了一只，因为这只是经常在忍者蛙游戏当中作为第一视角的第一个首选吧，滋慈，来自于这样一个游戏。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在纯净之池当中不止这样一只青蛙，它其实怎么讲 P1 跟 P2 就是玩家1跟玩家2都能选到的这两只青蛙，你都能够在这样一大片的荷花池当中找到，一只在上面的池子里，一只在下面的池子里。它来自于红白机游戏忍者蛙。原来我还不太确定就是疹子是不是也来自于忍者蛙，直到我去搜了那个视频，他说疹子就是 Rush RASH， 意思是过敏性皮疹。我想呢，这个和蟾蜍的体质是有关系的。据说这样一个游戏特别的难，灵儿没有玩过，所以就看那个视频看了好久。据说是这样哈，就是你感觉有点点像双截龙，像吗？反正就是一个打来打去的。但是呢， 不一样的是，你如果双截龙你被打到了，你会掉血。如果你玩这个游戏被打到了，可能会判定，就是你有可能会掉血，但是呢，也有可能会直接死亡。如果是双人在一起，因为它有双人模式，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一方挂了，整个游戏就要重新开始，而不是像双截龙那样，一方挂了，哎，另一方可以先打着，然后另外一个人，哎，换了一条命继续上来，又往前冲。总之看着应该蛮难的吧。据说这个游戏之前也是有来源的，来自于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看的《小神龙俱乐部》的动画片。反正两只名字都取自于皮肤病。就是这样一个荷花池里的彩蛋。哎，不过看了一下视频，觉得那个游戏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回头可以玩一玩。据说里面的创意啊，里面的关卡的设置啊，还有很多很多都很不错。我在这里转了很久，只知道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莲花池，同时有很多很多的采莲人，但却不是太有印象采莲人采莲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里有一个钓鱼翁，他的名字呢叫做林间钓叟老老，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这里钓鱼，但是经常一无所获。他的老婆叫做林黑梅，每天都过来问他，今天有收获吗？你还是什么都没有带回来呢。老朗说目前还没钓到什么，可能时间还早。他老婆说，哎，你要是能抓几条鱼回来，我也不会怪你终日虚度光阴。幸好我当初不是因为你的钓鱼技术才嫁给你的。究竟是因为什么嫁给他的，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总之，哎呀，他的老婆因为他老钓不上鱼，跟他闹情绪，把他的工具都扔掉了，我们帮他找回来，毕竟夫妻一场嘛，这些事情总是能过去的。所以你看到他仍然在这里不停不歇地钓着他的鱼。这纯净之池的这样一块地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金善泽。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仙鹤，可以说是仙鹤，同时它的顶上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的海鸥，完全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可能海鸥给我们的概念是在我们的副本噬魂之喉当中啊，不是艾萨拉之眼当中，我们打到老三之前，海鸥一定要清掉，否则会有很大的危险。然而这里的海鸥除了排成一字跟人字之外， 同时呢，总之他们飞得很执着。上次来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漩涡之池，当中能够钓起什么已经有点不记得了，只知道在整个的金扇泽当中有这样一只泽地女歌手卡兰可，每天都在唱着好听的歌儿，他们都在这样一块地方繁衍生息，产下了他们各自的卵。同时这里有一只最大的，是一只鹿形鸟，虽然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好像要再往前走一些才能够看到。总之它们每一个不同样式的仙鹤产出来的后代都是不一样大的。好像怎么讲，跟这里很像的一个地方好像不叫金扇泽，要往后面再走一点。但是这里也是他们繁衍生息的一个地方。当你来到这里，你就距离汇丰岭不远啦。汇丰岭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金扇泽和右边翠绿草场的中间有这么一条的乡间小路。真的有一种在农田里面走路的感觉。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逛半山，因为半山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要讲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到汇丰岭这里看一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过，基于这里的水的缘故，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特别大颗的蔬菜，甚至你在这些蔬菜当中如果一个不注意躲在里面，都没有人会发现你的存在。这里也有着在这里被圈养着的木山兽，比如说玫瑰小姐和她的孩子们，比如可放走了，比如什么嘞，还有比如你依然能够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龅牙兔们，然而在这里被救过一命。当时作为一个牧师在这里做任务的时候，被龅牙兔揍得爬不起来，就在快要挂了的那一刻，另外一个牧师从天而降，就像是神一样给我来了个治疗，于是我活了下来。那个时候我都快九十级了，但是仍然敌不过总是在一块儿群居的他们。想一想也真是很凶很后怕的事情呢。其实这样子的龅牙兔你看着很混乱，但是他们也是有老大的，他选择伴侣不讲究，但是呢一窝的兔妖啊，他们会有一只主母，就是主要的兔妖作为主心骨。主母呢通常是一窝兔妖当中最最魁梧最最卑鄙也是最强壮的一只，但是呢不是说谁长得好看谁就能当老大的，所以还是得看能力啊。汇丰岭当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梯田田地，种植着蔬菜们，你会在某一个角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在汇丰岭的某处发现有一只落单的小狗在那里，你会发现它落单，同时可能不知道何去何从，它是一只迷失的狗。这只狗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其他的狗一样爱吃肉， 尤其是木山寿的多汁肉排。当你打到一块大而肥厚多汁的木山寿肉排的时候，它的耳朵就竖得老高，同时一扔下肉排，它就会大口吃起来。如果你这个时候四风骨已经开了菜地，那么它就会跑到你的菜地当中去陪你。在开德拉诺版本的时候，如果你开了药谱，你会发现它也在药谱当中安静地等着你和陪着你。这是一只多么忠诚的狗啊，虽然不知道它是如何穿越到德拉诺世界的，但是也许爱就是这么的神奇。这个版本当中有着这样一些小细节，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比如在达拉然当中有一些松动的小石子，你需要把视角拉到非常非常大，哪怕是你已经开了很高很高的特效，你都不一定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它。它们是一个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石子们。这是一小块来自于达拉然街道上的卵石，它散发着这座城市在传送时残留下的微弱奥数魔力。你把它捡起来带到要塞当中，德拉诺的那个交给那只小狗，小狗呢会摇着尾巴努力地保持坐姿，同时哎呀，他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你。你把石头给他，他嗅了嗅石子，舔了舔你的手，并且示意你放心。之后你到达拉然的宠物店当中，你就能够看到他了。在达拉然的宠物店里，他安静地坐在布林尼的边上，依然老样子在等着你，毛皮油光水滑，看起来十分健康。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过来的，从潘达利亚的四风谷一路穿越到了德拉诺我们的药谱当中，再从德拉诺再穿越回来，最后循着达拉然石子的味道来到了达拉然。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人员聚集的地方了，像一个小村落一样，农田房屋很多很多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喜欢养着不同的动物，不管是小鸡，甚至也有喜欢猫的。这样一些的人，我们会在讲到半山和他的朋友们，和我们在冲千木客声望能够遇到的这些朋友们的时候会细细的讲到。当然汇丰岭这样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很多可以挖开用来冲和朋友声望的黑色泥土，你能够从中挖到很多很多的宝贝，比如说羽毛、石头、苹果等等等等。所以绕开半山，我们从汇丰岭一路跑出来，你能够到达的这样一整片的地方，你可以称作它为翠绿草场，也可以称呼它为什么嘞？它可能也算是草海的一部分吧，因为有那么大片的草坪。正因为如同牧场一般，所以这里会有很多很多的牛啊羊啊，他们由放牧人带领着，有的时候羊群会聚集在一起，在翠绿草场上，你永远的总能够看到一个放羊的人在守着这片草场， 你会看到一些，就是他们也叫牦牛，也叫粗皮牛，偶尔有一两只的角羊会受伤，这样牧羊人就可以马上的奔过去看看他们的情况，保证他们一切状况都安好。实话讲到草原，你要是看到的就是放牧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绵羊，但是绵羊群当中一般都会有一两只的山羊作为领路，作为整个羊群当中的主导也好，有各种各样的作用。而呢，当你在翠绿草场这里，你能够看到的就没有绵羊啦，绵羊是在我们刚才雷角家的放牧场里正在受着老鹰跟老狼的侵袭。而当你在草场上面能够看到的就是一只一只的角羊，角羊有很多的用途，肉可以用来吃，这个不用说，同时它们也还是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坐骑，可以帮助我们运输一些我们想运输的东西，同时带我们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当然它不会飞，因为它是一只羊嘛。所以魔兽世界当中很多的设置都设置的非常的怎么讲，人性化。雷儿现在正在看就是这样一位牧羊人在看受伤的角羊，照看他的情况，角羊闭着眼睛躺倒在花海当中，其实感觉画面还是挺美的。不过说回来，整个四风谷当中，我们可以在这里除去看到各种各样的菜地之外，还能够在这里进行着纺织、酿酒，各种事情都能够完成。所以如果涉及到纺织的话，我们一定会去的地方，那就是丝纱工坊。我想这里应该是所有裁缝最经常去的地方，因为帝王丝绸、神纹布等等都需要在这里洗出来。这里呢是潘达利亚最古老、最负盛名的丝绸农场，甚至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皇家的丝厂。丝纱工坊，这里有很多的丝匠，我们用新鲜的桑叶来喂养蚕宝宝。同时呢，工坊的加工作坊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生丝来供我们使用。虽然我们在潘达利亚整块土地上面获得的布好像跟丝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名字叫做丰绒布，但是似乎用丰绒布加上那么一些的丝就可以变成帝王丝绸，看来丝绸也是掺了水分的呀。所以在这个地方做任务，你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蚕宝宝了。有各种各样的蚕宝宝，其中也有比较大只的，有被喂的比较好的，甚至这些蚕宝宝可能还会把你吞到肚子里去。这里的有一些丝农就是这样被吞到肚子里去的。 你这边有一只特别胖的蚕宝宝，其实我想很多很多的猎人如果要抓宠物的话应该会选择它吧，因为花色非常的好看，名字叫做思思，它真的会 吃人，就是思农过来照看它的时候，它能够一口把思农的半个身体都吞进去，同时旁边有很多很多饥饿的蚕宝宝，所以有长得特别好的就一定有挨饿的。讲到这里的裁缝，雷尔还没有领悟完，雷尔的裁缝这两天才刚刚再次开始练起来。记得每次在做帝王丝绸的时候，你都一定会做出来一个蚕茧，然后从蚕茧当中能够开出自己想要的丝绸，以及一只叫做有几率哈开出叫做地蚕丛的一只蚕宝宝。同时还会领悟出想领悟出来的某个配方，比如我现在领悟到的是各种各样精致决斗式的套装。记得在刚刚开潘达利亚的后期版本的时候，那个时候经常就突然之间就领悟到了白云护腿啊，然后白云的其他的紫色的装备，当时就觉得很惊喜，虽然属性不是很好，但是竟然领悟出了，紫色品质的裁缝配方图纸。今天在做节目之前，就有人在说，为什么你是什么什么职业，要练裁缝呀？其实裁缝挺好的呀，对吧？可以做衣服，可以给自己的披风覆膜，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还可以，现在能不能啊？好像不行了吧。然后以前可以，还可以领悟到新的配方，同时还可以做到很多很多，坐骑等等，所以开心就好啦。北京时间的13:58，今天的行程可能有一点点的乱，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跟灵儿逛地图的过程当中迷路，就和预告当中说的一样，如果迷路了不退钱，我们是不退钱的，当然我们本身带大家走这一遭也是不收费的哈。丝纱工坊当中除去有很多很多生丝的地方，同时还有很多很多就是织布的地方，虽然里面没有什么人在，但是你能够想象到曾经这里有很多很多人在这里织布洗布，把生丝一块块的就是做成布时候的样子，应该就是这样啦。最后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原乡人》，是灵儿在搜资料的时候有人提到说，讲到四风谷我就能够想到邓丽君的这一首《原乡人》。看到歌词我觉得确实是和丝纱工坊比较搭，从泥土里我摄取营养，为了吐丝蚕儿要吃桑叶，为了播种花儿要开放，看到了山川的风貌，也听到了大地在成长，在旷野当中我嗅到芬芳，也听到大地在成长。希望下一次的路线没有那么的乱，当然半山应该还是会被绕过去的吧。我们要放到最后的最后再来慢慢去半山感受那里的市集风情。
舍去营养，为了吐丝蝉儿要吃三年，为了播种花儿要开放，我走过丛林上成长。